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嘿，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那本集内容是九位数价值航海王的下集。那如果还没听过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先听上集。那听完之后呢，在今天我们下集内容会比较顺。那上集内容呢，我们会分享一些叔叔他到底怎么开始投资的，还有怎么样累积他的财富到后面变成九位数的资产，还有一些他对加入职场之后的心态转变的看法。那如果确认你听完上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接着听下集吧，节目开始咯。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好像还有事情要跟我们分享，对不对？就是大主管的事情。
对，就是我大主管有一次开车载我跟另外两个主管去教育训练，然后就会在车上聊天嘛。我大主管他们主管间不知道在聊什么，突然就聊到了我。我大主管就说：“啊，以这届讨论点不看紧啊。”我在想说，我缺不缺钱跟我工作认不认真应该没有关系吧？
对啊，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后来才觉得有点震惊，原来别人是这样看我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嗨，我们可爱的副处长，在他还没有升上副处长之前，他有跟我说，就是我每天都会带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就是带着叮叮当当这样去上班，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兴趣。那我不晓得美编有一次看到了我就说，欸，那项链很好看。我说，哦，谢谢。听说回去也造成了一个旋风。
你那项链多少钱？几位数？
项链六位数吧。
六位数。
对，我当初买大概十几二十吧，我不太记得。
欸，我觉得依你来说算早啊，你不是一个胸针就可以七位数或是之类的吗？
对，因为他们家很经典的款式啊，我想说我都去公司一年了，大家也没有注意到啊，我就觉得也还好。只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他突然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群就说，如果那是真的，那个大概要20几万耶，我天哪！然后我才注意到，哦，原来大家会注意这些。
对啊，
哎，然后那时候提出这个疑问的，他就说，如果他真的，我要叫他爸爸。那跟我感情比较好的副长就说，我叫他叔叔了，你知道了吼。听完就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只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带这些饰品这样子。只是我觉得一般老师也比较没有在注意吧，我自己觉得。但有一次我去拜访老师的时候，老师说我就要需要询问他低线的使用意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带高级珠宝，欸，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些部分啊。我当下第一次觉得尴尬。
所以你因为这样带比较少吗？
有，后来我就比较收敛，因为我通常就戴手表啊，戒指或项链这样子。所以有因为他，我后来就选了更小众，让我是看不出来的牌子。
这样的话，如果你从教育界到一般的，应该说一般的民间企业嘛，你觉得这个气氛差在哪里？会因为这样让你转变？
我觉得气氛上，我觉得我第一份工作同事间对我也是蛮好的，但我觉得主要问题好像都会在主管。我觉得大部分人在一间公司里会离开，不是钱，就是同事，就是主管三个，其中哪些让你觉得比较不能接受？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都还好，因为同事氛围很好，可以让我一直做下去了。对，钱我本身就没有这么在意，因为可能套一句我大主管讲话，引导我们看不起吧。确实，你看我离职到现在，我家人也没有逼我找工作。所以就会变成有可能是这样，才导致了我像你刚讲话的节目，我觉得一部分也是我可能我家里保护的很好，这第一点。这点有可能是我长期被我的家庭或者是老师同学都保护的很好，所以导致我不太会察言观色，我也对于人讲话的尖锐程度也没有感受。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听起来这很尖锐，我觉得还好。对，所以导致我自己也会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讲话是尖锐的，借由大家的意见回馈的时候，我才要开始慢慢察觉跟意识跟调整这样。
可是为什么你要调整呢？
为什么要调整？因为如果你讲话尖锐，我觉得朋友会包容你，因为要叫朋友，可是老师不会。对，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也希望我能调整我讲话方式，我希望大家相处可以尽量都比较愉快跟和谐。我觉得讲话可以直说，可是理直要契合。 可是我觉得确实有很多时候，有的人对人不对事也会让我觉得比较痛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事情发生，本来就应该先处理事情，而不是处理情绪。这也是我在这几个职场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看到蛮多人会先处理他的情绪，没有处理事情，那我就觉得，哦天哪，为什么要鬼打墙？为什么要浪费我时间？我可以走了吗？
哇，你
对，是
是一
这样。
个理性的人呢，
大
就
部分
是，
都蛮理性，只要不要谈恋爱。
对啊，会说什么哦？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对啊，因为这是理论达到，但是你真的能做到，就是蛮厉害的一个人。因为人性嘛，身为人就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应该说，很多人其实没有把事情拆开得很明显。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可以分成你可以控制跟你不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只要把你能控制的部分处理好，我觉得就 OK 了。你不能控制的地方，那本来就是你不应该处理跟烦恼的，那是交给别人。可是很多人会把两个混为一谈，我觉得那就不太好。对。
好，那这个是产业部分，就是我没想到，就是可以讲到这种职场的东西，我应该会拆两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就是另外一
我
个
没有想过
方
职
向。
场这件事情会
对
有，
啊，
对，但我觉得职场蛮有趣的，所以
我也
我
觉得，
很推荐大家很需要进入职场的
没
原因，
有，
是因
一
为
般人没有这个困扰，一般人必须进入职场，没有推不推荐，没有的选择，不
哦，
是每
不
个
好
都
意思，
跟你一样。
就是我非常觉得我是一个要进入职场的人，是因为我发现我没有进入职场，我第一个生活作息会整个大乱，所以我觉得人需要一个。生活作息良好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然后第二，在职场上会让我学到很多。像如果我不是进去我前公司，我可能就不知道我讲话需要调整，我可能就不知道跟人相处的细节我要注意什么。对，那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职务的关系，需要一直不断拜访学校老师，所以导致我有很多要讲话的时间跟机会的时候，也训练了我做投影片啊，也训练了我跟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察觉到他讲的东西，我怎么去告诉他，我有的资讯赶快分享给他，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对，不然其实我非常的学历，我没有 care 别人，
反正就
在
是，
进入这份职场前。
做人处事，你当成一个工具的话，能够提升你的效率的话，它也是一个蛮好用的工具，对。无论你是不是这样觉得，但讲话比较不针对，比较没那么直的话，其实对于达成一些目的来说，蛮有帮助的，对。
对，因为其实在我第一份工作去当学老师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第一次段考完，我用了一个礼拜播放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爱在暹罗》，也是因为它，我才决定要去念泰文跟去泰国工作的。
哇，
那时候我跟学生讲这部电影的原因，我要为什么放给你们，是因为它里面有讲到爱情、友情跟亲情。那因为我在那个学校其实有很多隔代教养，或者是家里关系没有这么好。我希望告诉他们这些，可是其他的同事会觉得，你有一个礼拜放这个影片，不如给我多交几题。对，我觉得是我第一次遇到理念上的冲突。对，
他这
那
个冲
后
突，
来我没办法解决，但我还是播完了，我硬着头皮播完它，我说好，我认真教书。
哎，这样
就
子，
是我把那部影集放完才教书。
这样心态蛮煎熬的。你边播的时候，你发现有人跟冲突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还是要传达给别人说，这个时候还是会有点煎熬吧？你放电影的当下，
我当初我没有听到那些老师的闲言闲语，
哦，对
他
啊，
告诉
对
我，我就当做没有听到。
啊，对啊，对
然后我想说，就这个礼拜而已啊，反正我每次考试有5个礼拜，因为我上的速度其实很快，因为我都会把重点完。但题目，我觉得学生你要不要练，那都是随你，所以我通常会挑每一个单元挑几题。所以其实一个考试的重点大概1周就可以上完了，现在只是不断练习的过程。我觉得那个练习只是熟能生巧。如果 practice always makes perfect，那我觉得也还好。所以
对。
隔一学期后，我出段考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将近800-900人的学校一个年级平均分数这么的低。对，因为他们平均只有12分。
哈 12分？
对啊，因为那一次是我出的。
天哪，是你下手太重吧？
没有，那一份其实我课本加习作错了7分。只是我还意识到我错题目，因为我有一题原创题，所以我没想我的同事解那一题也解了20-30分钟。
那就是你下手太重了，连老师都解
没
了二
有，
三十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现在学校老师的素质不是很好。我讲一句实话，是因为他们以前20-30年前可能都是师大毕业，那时候师大分数比较高，那时候还有是有他出来毕业就可以当老师这种资格，所以分数确实是高了一些。但后来开放了师培体系之后，师培大部分大学都可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老师的 数值有下来一点点，
嗯。
对，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嗯，就是这个现
因
象，
为
对不
我
对？
那时候有看了一下，就是如果以我当初的成绩，原来我一科不考还可以上师大，
嗯，就是这个现象，我们就
所以我觉得有部分是我看到我同事能力比较弱在这，
是，嗯，那这个就是我们滋润现象，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好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职场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访纲还有2题要讲，那我们就拉
好，
回来投资的部分，就是根据统计哦，有70%以上的散户在市场上都赔钱。那你觉得？因为市场的大环境是长期向上，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赔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有可能，如果今天我没有念财经，那我当然也会很直接，我会听李专说什么就买什么。但有可能李专他可能本身不是念这科系出身的，第一个，所以他其实对财务甚至没有很好。第二，有可能公司跟他推销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市场就要主打这个。可是你会发现到，其实市场上现在在主要募集的基金，可能都是现在最火爆的，可是未来可能会最惨的。所以有可能是这个，还有第二，可能他佣金最高。
对，
所以通常我买都是买我喜欢的产业，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所以我觉得一般投资人会赔钱，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本来就不懂。那我相信一个理专的说法，那这里我可以提供我姐姐的例子，因为我跟她有去过彰化银行办事情。那理专跟我说，你知道我在这个行业待20几年，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理专，但他讲出来叫我投资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隔1、2年后我会去看赔40%。
哇！
对啊，我那时候离开那边，因为我不可能当下让他难堪，我就跟我姐姐说，没关系，我们再回去想想。但是我姐姐讲这些话，不然我立刻答应一个一公傻。对，可是我姐姐她这方面比较有智慧一点，她可能看出我当她脸色不是很好，所以在离开彰化银行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她刚全部讲错，这档是完全不能买。对，那我姐姐，因为毕竟我是她弟弟，所以她相信我，虽然没有买，所以她就躲过了赔40% 的地方。但你要想，
懂。
如果今天我不是念这一块，我肯定不出她的破绽，或她的市场敏锐度没有这么好的话，我可能就会相信她的话，我就买了，我就赔40%。我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理专，他其实不是财经出身，或者他其实学历知识没有这么丰富，因为他很多都是公司告诉他的知识而已，他没有认真的去理解。像我之前也有当理专的朋友跟我说，他去年要推债券基金，那
去
你知
年
道升息的时候能买债券吗？
不行啊，
对，那你觉得去年推债券基金合理吗？
不合理。可是我觉得啦，就是有时候一个新的 ETF 或者说基金申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开出很漂亮的数字，比如说回撤很漂亮，打赢大盘几年什么之类的。那他们
对，
会
可
推这
是
个
你
东
投
西？
资要赚的是未来。
对啊，可是他们会推这个东西在当下，就表示这个东西市场很热，他们看准商机推嘛。可是有时候很热的时候，通常也都是那种准备要出事或是过热的时候，这样对不对？
我觉得通常是，
因
特
为
别在
债
股票市
券，
场上。
因为不可能会有正常人会想在去年推债券。如果你有一点先辈知识的话，你这个
对，
利率上升，
所
你
以
价
那
格
你要
肯
想，
定。
而且它是管股哦，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这不是
对
很奇
啊，
怪吗？
对
对，
啊，那就是很多人推这种新的基金，然后回撤哦，赢大盘几年，表现多好。那这个东西
对，
你会不会是不是就是建议投资人这种东西？因为你要行销，你一定会有话术嘛。但这个赢大盘，你一定可以用一些方法让回撤看起来好看，但它不代表未来绩效一定好。
当然，因为投资你本来就是看未来啊，未来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学历只是告诉我哪些路可以少走。那我全就知道要升息了，那你在升息的过程当中，你的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它投资
对
报
啊，
酬率就是会不好。我就知道我不会买在这个时间啊，我就可以避掉这一段，不是很棒吗？所以去年只要推销我债券，我就跟每个人讲说：“你疯了，你买了我就跟你绝交。
哎，你救很多人呢。
”所以我记得去年好像你也要开始买的时候，我有跟你讲到债券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买不是在这个时机买它，你可能赚了它的利息，但赔了价差，就会跟我的南非币一模一样，我不希望人家走完。
去年我应该
因为
没有
我
买
记
债
得，
券吧？去年那个利率又低，价格又高，是
我不知
我
道去
吗？
年是你要开始买，还是要在今年开始买的时候，
去年我是买
但
科
是
技股啦，我没想到那个升息升成这样子，它估值会折价成
跌
这
成
样
这样
子。
的，对，
对
那
对
时
对，
候我有想
我
到，
是
可是我
科
没
技
想到
股。
升息这么快，我没
对
想过
啊，
它的
我没
ROE
买
变
债
这么
券啊，
高，
但是科技股真的是惨赔在这上面是没错啦。
所以像我还是今年你说要买债券的
今年
时
有
候，我
啊，
就
今
跟你
年
提
3月
到
吧，
我没有这么 还没有觉得可以买的原因，是因为它升息还没结束。我怕它后面如果再升息个四码或一个 percent， 你会觉得其实幅度其实比较高。因为如果你买长债的话，它对 duration 的敏感度其实很高的，它 duration 大。对对对，嗯。
那现在呢？你觉得现在是个买的时间了吗？
我觉得开始降息再买好了。一开始降息你没有买，你后面还不断的降息，并现在来到 5% 的世界，你觉得还是会降个 4% 吗？不会，一次如果降个 1% 你还有 4% 可以等你降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我等开始降息再买债券型基金就好了。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在景气好转的时候买高点型债、高收益债可能都没问题，因为国家体制好、公司体制好、营收都正常才有办法发钱。但如果在景气下行的过程当中，你买这些就很容易死路一条，所以我会建议，当如果未来景气往下修的时候，还是买公债或者是比较良好的公司债，像台积电这一种。那公债我觉得也不要买什么 Russia Argentina， 就还是单纯买美国之类的就好了啦，真的不要上太多。对
对啊，那现在是这个时间嘛，就是你说总金就是大家可能分歧蛮严重，那如果是你自己在这个时刻啦，那你会觉得说现在有什么投资机会或是未来要注意的一些潜在风险吗？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最近都没有在看，因为在放假放太爽了，这方面很尴尬。但其实总金一直都不是我主要考量的因素。我主要考量是我买这档公司，我们先做完它一个全面的规划，或者这个产业擅不擅长。如果我擅长，我也觉得这公司估值在我可以合理接受范围内，那我当然觉得它越往下走就越贱。所以像那时候你有问我要不要买日股的时候，我说日股其实我不太擅长，但我就擅长就这样，因为我就喜欢它。那后来你还记得就是台湾这几年三井奥莱如雨后春笋般开幕，
三井超强、欸、对
对，所以我后来就买了一些三井，那也有点事后诸葛吧，毕竟是在巴菲特之后买的。那他就买了五大商社，那里面我比较喜欢三井，是因为三井有奥莱，还有兆正啊，有什么的，对，只是我没想到，就是买了它没有多久，就从4400涨到现在5000多，蛮正经的。
三井真的超强，我去日本，所有百货公司基本上都是三井的。
但其实因为其实之前它还有一间叫永旺 AON，它来台湾开过信用卡，那时候我第一张信用卡是用它，所以其实永旺也是一个我蛮想买的公司，是因为我生活上好像在日本生活也比较容易用到它。
那现在还有什么就是你在观察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买但是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个议题或是投资的产业标的吗？
产业哦，其实我现在满心都只想出去玩，说我身上有很多日币。
天哪，我也是很多日币，然后没想到对，昨天跟我猜的不一样，但是日币我还是蛮多的啦现在。
但因为我日币，我其实我日币持有很长了，但因为我均价大概在 0.2223， 因为我从 0.28 一路买下来，那我帮我姐姐买在 0.21 多，只是因为她后来不是从 0.21 涨到 0.2223 嘛，
对啊，
然后后来现在跌回 0.21 多，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几个月内就要出去，我就没有把它换掉，不然那边也赚了一些钱。我自己是觉得日币现在 0.21 多其实是蛮便宜的，就像我同学之前也问我美金多少算便宜，我说大概只要29到31，我觉得这个都是正常价位，比29便宜就可以大买。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前公司的时候，有业务问我说美金可以买的时候已经从27涨到29点多。我说我记得那一年27年初27的时候，我跟我身边所有朋友讲记得买美金。对，所以我买了一票。对啊，我记得我从29买到 27.7。 对，
可是我27的美金不在了，因为我27涨到好像28左右就卖光了，因为我的科技股
很快买啊，
我的科技股我补钱了。
那我跟你说，你只是去看美金的趋势其实明显它大概过31、32期就是比较贵了，它历史高点大概来到3435，它历史低点大概走到2627，所以我也觉得29到31是一个正常价位，就你在这边买不算贵也不算便宜，我觉得都还好。但如果有机会在29以下，我觉得你能够多减就多减，因为毕竟台币是一个 dirty flow 系统。所以 dirty flow 就是政府那一只手会控制它的外汇。
对、啊、
所以它其实太低它不能接受，因为这样就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它在29以下你就可以多减，但如果在29到31你想买跟不想买，我觉得都 whatever 都 OK。
反正就是虽然说我们没有分享到什么标的或是产业，但是我们明确都觉得说现在日元蛮便宜的，就对了。
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我标的，我兆
没
丰
有
水
啦，
晶
就
是我
是
可以。
也不是说什么
哦，
要分享给大家的标的啊，就是谈一下，哎，你有没有最近有觉得什么心得？有什么
就
在
是
观
我
察
兆
的东
丰
西？
水晶，他觉得既然现在存在美金都有5%了，干嘛要买股票？
是没
我
错
就说
啦。
好像有道理，可是我不喜欢把钱放在定存，这是我单纯个人，所以我通常都是追求股票这件事情。
可是你要看存续多久啊？你看你放到美金，它可以有什
不
么
用啊，它
五
只要
年
存续
期
一
的
年，
吗？
至少我这一年期、2年期就有了，就5%了。所以像
对啊。
去年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哦5%了，我的理专也告诉了我有5%。他就想说，那我还要再这么努力买科技股吗？
可是这样，你看你买短债也是5%，但问题现在就是会预期你不可能10年的5%，那所以说我可能就折价点拿什么10年债3.7、3.8，但它的存续时
可
间比较久
是我的
啊。
想法很简单，就是假设今天我这个5%是定存，你债券还多了一个价格会变动的风险，它
是
这个
没
定
错
存
啦。
5%是没有越多这一点。那我那时候想说，如果是这样做，我要可能要搭配的操作就会变成，可能接下来它开始降息了，对不对？降息表示我这个也要领出来了，我就开始去买债券。
哦，那时候再买就好，就对。
对，就我可能不用多承担一个价格风险的部分。我觉得我如果是我学弟跟我这样讲，我直接想到会是这里。可是这时候会有个风险，就是它降息的那个瞬间，你的债券可能瞬间就会极
大
其
涨，
反应。所以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跟银行说，我解约，我可能利息增加会8%。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就算是5%的8%，你还是有4%。那这样这钱一起去买债基就好了，对啊，债券的东西也可以这样。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样。那如果有我自己，因为我经过去年惨赔的那件事情，我的投资策略有做一些比较大的转换，就会从我之前不太喜欢领股息，因为我觉得股息要算所得税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之前其实没有想过要买什么钢铁啊，因为我觉得它那些股息只要一旦赚比较多钱，就会发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导致了我所得税会增加，我觉得是困扰的。所以我以前买像你听到的像联电、长荣跟阳明这种。华航都是不太发股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这些我的资本利得没有算在所得税内，非常棒。
没错，没
对，
错。
但我经过去年这样惨赔之后，我发现真的赔我比较久的还是大台北，就是我每年就稳定的现金收入一个现金流，所以我就跟我弟弟说，我接下来未来这10年，我可能就会买一些比较可以有稳定现金流的公司，当可能也是大家其他人讲的存股吧。对，可是我觉得存股就像之前我比较没有在群组跟大家分享，是因为那个张数很少，我觉得跟大家讲不太好。像之前御三金不是要现金增资吗？二十
对
块，
啊，
那时候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抽的原因，是因为它在 COVID-19 的时候，它最低到19块多，所以其实二十是相对便宜。这第一个，然后那时候我算过，以它现在的那时候价钱24块左右，它就算多了这些，它也只是 discount 了8%。所以我怎么算都有利可图，再加上接下来7月他还在发这个股息，我那时候赚过它应该值22块，所以我就算买了，我就可以净赚这10%。
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发股息，他要现增？为什么玩这种游戏？
其实应该是说发股息是我公司如果有营收，那
对
我理论
啊，
上就会有赚钱。我如果赚钱，表示说我的收入比我支出的多，才有净利润嘛，net
对啊，
income。那这 net income 就会导致我能不能发股息。可是现金增资有的时候，我不想从我资本公积拿。像你会发现，要有公司，它今年亏钱还是可以发出股息，就是它从它的资本公积里面
对
拿
啊。
钱出来发，就得用你的存款拿去发给别人。这也是我比较不太习惯的地方。比方这个公司它突然今年不好，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件事情：到底是因为今年哪些事情让它不好？这些事情是一次性的，还是会是 forever？如果是 forever，这公司我就会丢掉。
懂。
对，但如果它是一次性的，我知道哦，它只是今年它遭遇了比较 tough 的事情，那我知道这时候我可以多减，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它今年的营收不好、net income 不好，或者是 EPS 为负，就会卖掉它。那我觉得这时候反而我可以减，只要它这件事情是一次性的话，那他拿他的存款出来发，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在学理上告诉我们，投资人喜欢稳定的东西，所以大家今天能够。做出跟以前一样的，比如他以前其实赚的钱够多，我现在才能够在我这么不好的时候才拿这笔钱出来给你们当股息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比较勇于负责任的。
了
但也有
解。
一派的公司，他在这么 tough 的情况，公司体制改变变差了，他也是要拿这些钱出来发，他就告诉你说，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么不好，但 这只是一个假象 ，it's fake， 所以这种工具就要勇于丢掉。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还是要花最多时间去探究它为什么突然间变差的原因。我觉得是要花最多功课的。
嗯，对啊，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逻辑是，你既然要增资，你又要发股息，那你不发股息不就得了嘛？你钱不配出去，那你不就等于是变相增资？嗯，
不行，因为我发股息其实告诉我投资人，我是一个经营还不错的公司，它是有这样的 signal。嗯，对，在财务学里面会有一个讯号理论，就讲这件事情。因为投资人不喜欢改变，他其实很不太喜欢变动，所以这件事情是蛮重要。所以那时候你刚刚讲股息的时候，就要探讨说，到底他这个改变本身发不出来是一次性还是 forever， 是公司体制的关系。那回到你刚刚讲现金增资，我觉得现金增资其实对有些公司是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金增资其实告诉了投资人，我觉得有两个方向，也有正面，有 positive 跟 negative，positive 就告诉你说，我觉得未来的产业绩效好，可是我内部的钱我可能不足以支应，
嗯，
我需要你们大家跟我一起去承担这个风险，我们也共享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它好。那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现金增资？你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今天我是公司的 CEO， 根据学姐告诉我，公司内部的钱虽然它的机会成本很高，可是我 flexible 很高，所以其实我用它是最方便的。
嗯，
那第二个才会用到的是债券，然后外面才会跟公司募款。
嗯，
对，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他为什么不是先跟银行借钱？我觉得这时候就会是我想要探究的地方。
了解。
所以我觉得现金增资它可能不一定好也不一定不好，我觉得要看他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他要投资的东西是未来的趋势或是整合上下有必要的钱，那我当然是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就是我们可能要想一想这样子。对，
嗯，
所以我那时候推荐大家就是玉山金可以抽，只是因为群组内大家的资产实在太高，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出来就是抽这两张四万块钱讲得出口。
就是两张有差吗？这种感觉，
对，好像没有什么差距，这样可以告诉，哎、欸，他就稳赚10%，但我真是说不出口。
他所以说的是多少赚10%？两张的10%这种感觉，
4万，对啊，因为那时候你抽签成本40000嘛，
嗯嗯，
然后那些什么。所以那就零零散散就不要算。那时候现在市价才24-25块，就大概也是赚20%到25%。可是那时候算过，就算它大幅跌下也还有22块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叫你花40000块赚40000吗？或赚40800吗？我想说多赚这48000，对群主好像没有差别，我讲不出口。
了解，那些你在奇怪
群组大家分享都很可怕。
那是我们在奇怪的群组好不好？
对，然后。像第二最近有抽台气电，我就有跟我身边人讲你可以抽这一档，不过这档是你前主管跟我讲才有意识到的，因为我其实比较少看这个产业。
嗯，
那时候它的股价大概在40-50块左右，可是它现金增资只要30几、30块、31块，那我也算过它的殖利率是相当稳定的，你大概只要领个10年，就其实差不多10年、15年就回本。然后第二个，就算你单买了，你想要赚价差也没有关系，它有这个2万多块、1-2万块的价差也可以。只是我觉得它就会是现在我想存股的方式，是因为它可以稳定领股息。可是我那时候算过了，这间公司超过30我就不想买。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它就值35块以内。
嗯，
那我觉得30是在我可以接受范围内，我才跟我身边朋友推荐。那之所以不敢在群组讲，因为他只能抽一张。如果他可以抽10张，我说，哎、欸，你们大家来抽一下，快点。
了解。
对，在一个奇怪的群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对，
好啦，
因为我自己有觉得，如果还有大家想买，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航空股，可以以虎航当作一个很棒的一个 benchmark。
嗯，为什么？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要知道虎航它其实主要是华航出资的，一开始当然是有新加坡虎航啦，不过后来买掉、然后后来在变成新贵的过程当中，它是出大概 20% 左右的股份让大家全民参与，所以其实华航占有 80%。 所以我算过了，其实虎航赚4块钱，其实对整个华航来看营收会多 0.25 EPS。
嗯，
但是你要知道虎航当初一开始经营绩效没有这么好。
嗯，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开发了说日本的二线城市，什么仙台啊，有的没有的。
嗯，
然后跟旅行社做包机，然后跟旅行社做合作，好，你们开发线控，那我先带你们的人去玩一趟，那你帮我开发，那所以 这些很多其实都可以包下来，所以虎航员才发现他为什么之前会是航空股的股王的原因在这里。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大日本只想要东京、大阪、福冈这几个大城市，他觉得好，这里我赢不过你们，那我就走二线城市。所以我觉得其他都有把 Ryanair 就是廉价航空的概念给引进来，我走二线城市去发展。那刚好台湾人又非常喜欢日本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那时候旅游也比较发展，所以你发现它其实在疫情前就其实稳定可以赚四块钱，股价大概可以后在40左右。所以像前阵子新宇航空从18、19一路涨的时候，我觉得40就差不多了，所以40我就出掉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虎航这个 benchmark。
嗯，了解。
嗯，所以现在大家在问我长荣航会不会这么厉害，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长荣航没有像虎航这么厉害。
嗯，
因为毕竟长荣航有它的因素，虽然它不赚钱的航线都能拿掉，可是我觉得虎航在这方面的 EPS 我目前还是觉得没有人赢过它。那我就问，如果你买都想买龙头，那龙头理论上讲每年 EPS 应该比较高吧。
嗯，
那如果是这样，那虎航不就符合了标准吗？
对啊，对啊，对啊，
对，因为你看其他的，不管长荣、虎航也都会有波动啊。可是你看它，如果拿掉 COVID-19 这个期间，它其实后面都很稳定。
对啊，
几乎都在三四块钱。那如果是这样，那如果以它当 benchmark， 那40块理论上就是一个标杆啊。那你要比它高，你要拿什么赢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去想看看的地方。嘿，
嗯，好，那这个就让我们的航空投资人，或是让我们的投资人去。
对，但记得短多长空这件事情不要如果买航空股真的不要拿太久，你赔钱不要找我。
好好好好好，那这集内容超级丰富，那我们就在那边做个结尾吧。
好啊，就是希望大家投资顺利，然后希望蘑菇可以养我，拜托。
不可能好不好？好，那我们这集很感谢对，我们这集很感谢叔叔的无私分享，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找叔叔跟我们分享的故事，那就让叔叔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拜拜，希望大家投资顺利，一切顺利。
谢谢，拜拜。
拜拜。